好，弟兄姊妹晚上好。
好，
我们开始有一点的交通，交通之前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召聚我们在你的同在中。我们知道你晚上有话要对我们的说，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与众弟兄姊妹一同的侍立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来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有一个愿意受教的心，
阿
我们
门。
来听你自己要对我们说的话。所以求你晚上的时候祝福弟兄姊妹，让我们聚在你的同在中，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晚上今天会看诗福音合唱的编号105，我们105一直到110，所以我们如果有四福音的那个讲义的话，请你们打开编号105。如果没有这个讲义的话呢，我们今天晚上交通的内容是从约翰福音的第7章到第10章，七八九十四个章节。好。那因为内容很多的原因呢，我们今天不会把所有的经文一起读，但是在中间我会跟弟兄姊妹点出一些重要的经文，这样子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一些重要的经文。我们开始交通之前呢，我们要看看，我们要交通一下，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我们会发现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呢，我们会发现呢，特别在今天晚上我们交通到这一个约翰福音里面呢，有一个字很重要啊，就是真，这个字真是非常重要，也非常明显。看见约翰在写约翰福音里面呢，他就是把这个真实的这个字啊，把它一直的重复在我们当中，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会看见这个他讲到的是真的见证呢，然后也讲到差我来的是真的，很多的这个关于真的这个，我的判断也是真的，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开头之前，我们要首先对于约翰在写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非常重的负担，他就是要把从神所看见的真实的东西来告诉我们。那所以在这个真的这个字上面，我们会发现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呢是讲到神他表现出来的，他所发表出来的是真实的，这个是第一方面。他发表他的作为，他发表出来的是真的。第二个呢是讲到他的本性上面，他的本质就是真的。所以他讲到我们的神他就是独一的真神，是不是？这个是讲到他的本性。那所以这个真这个字有两方面的意思，一个是他的作为，他的表现是真的，他所有的说都是真实的。那他另外一个方面的这个真呢，就是他的本性，他就是真的真神。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一直在重复会看见主耶稣他说他真的光，对不对？真光第一章里面讲的，然后讲的我是真的粮，对不对？然后后面约翰福音也讲到，他是真葡萄树，一直重复的。所以我们看见约翰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圣灵一直把这个真的东西放在他的里面，他特别的需要把这个真实的东西告诉我们。所以，但愿我们今天晚上在交通这个书信的时候呢，我们越来越多看见神的真实。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从天到地上来，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头，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他是真光，要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就是要把真实的东西从神那里带到地上面来，让我们能看认识到什么是真实的。所以，在这里有两方面的意思，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第一方面，主要把他。神的真实让我们来认识，我们要来认识神的真实。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主耶稣来到地上面呢，他要成为我们的榜样，他要给我们做榜样，说神在他的眼中所要的那个真实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会看见神 在他心目中他要得着的那个真实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生活的，怎么样怎么样过生活的叫我们可以有一个真实的榜样，可以效法他，可以做，我们也可在神的面前可以学习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真实的跟随主的人。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是要看见，不但只是神是真实的，不但只是看见主耶稣来到地上给我们做了一个真实的榜样，并且我们今天晚上要在主面前看见了，我们在神的心目当中，他希望我们能够效法他的儿子，做一个真真实实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在这么多年的跟随主做基督徒，会不会越来越觉得自己一年过一年越来越真实呢？我想这个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的。那希望我们真的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更多的经历他，更多的认识我们主，也让我们做一个真实的人。我们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发现主耶稣每次交通教导门徒众人的时候，他会讲一句话，就是讲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实实在在。你知道这个实实在在在是在特别在约翰福音一直的重复出现的。所以这里这个主耶稣他教导门徒教导众人的时候，他讲实在话，他要对他们说真实的话。所以在不单只是主耶稣的生活表现他是真实的，他给我们所讲的一切的话在圣经里面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真实的话。所以不但我们要认识主的真实，我们也要学习来听主对我们说的实在话。这样子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做一个踏踏实实实实在在的基督徒。所以今天晚上我会从这一个角度来跟大家有四方面的交通，就是从我们如何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真实的人这个方面来进入这个中心思想。我们来进入这四个章节里面，约翰福音七八九十这四方面如何做一个真实的人。那我们进入这个交通之前，我们会把这个总的大纲告诉大家，这样子给弟兄姊妹一个大的图画，然后我们之后再会有一点的细节上面的交通。我们从第七章里面我们会看见了，要做一个在神面前做一个真实的人呢，这在第七章有个中心的思想，就是这一个真实的人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不求自己的荣耀，我们要单求神的荣耀。这个是第一方面，做主真实实在在做基督徒第一个方面，不求自己的荣耀，要求神的荣耀。第八章的中心思想在哪里？如何在主面前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呢？就是讲到我们要从一个本来是瞎眼的光景，被主的眼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要被主来打开，我们要借着启示来认识基督，因着这个启示所看见我们认识真实的基督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在主的面前做一个真实实实在在的人。这个是这个是第九章的中心思想。那第八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讲到那个我们的不单单只是在罪上面我们被赦免被洁净，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呢讲到我们是要因着认识真理而从己的里面被释放出来，做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一个真实的人就是一个从主那里得着，不但得着赦免，并且在这一个因着认识真理，我们被这个真理释放出来，从己里面释放出来，我们做一个实实在在自由，在主面前做自由人。这个是第八章给我们看见的中心思想。然后最后第十章里面所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羊得生命。然后这里讲到一个做一个真实的人呢，就是一个不再偏行己路，而是在学习认识主的声音，跟随主，在主的面前得着生命的供应。不但如此，不但只是得着生命供应，让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过得好，后面这个第十章的后半部分呢，讲到在这个丰盛的生命的里面， 我们会越发的认识身体教会合一的见证，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第十章。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来讲，我们怎么样可以跟随主，学习在主面前做一个真实的实实在在的基督徒。好，我们来看第七章好不好？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编号105。我们来读几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我们打开圣经好不好？因为这个圣经里面有那个章，那个verses， 我们可以来读。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第七章的第二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好，第三，耶稣的兄弟就对他说，
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
好，然后呢，我们读第六节，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方便的。然后第十五节，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样明白书呢？第十六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拿派我来者的。第十七节，人若立志遵守他的意行，就必晓得这
教训出于神，
或是
从我
说的。然后第十八节，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他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好，然后到最后我们读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
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好，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看见是发生在耶稣那个时代，在犹太人的一个节日叫做祝棚节。那么这一个节日啊，犹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要去耶路撒冷过这个节日。那么在这一个第七章里面呢，主耶稣，我们看见了主耶稣的他的那个肉身的兄弟啊，他有一些兄弟啊，在他的家庭里面呢，就跟耶稣有一些的对话。然后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看见了这一个耶稣的兄弟啊，他所讲的话很明显就是他不信耶稣，不信他的弟兄耶稣的，所以呢，他就一直讲一些轻看耶稣的一些话，就讲到主耶稣是为了显扬名声的，就是圣经也说。他说这个话是因为不信他。但是呢，主耶稣回答他的兄弟，就说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我们这里看见主耶稣他没有因着这样子呢，就好像要证明自己要做什么，所以他继续的等候，等到对的时间才出去。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耶稣的兄弟们，他们自己先去了那个过祝棚节。但是主耶稣过了一阵子以后呢，我们发现他也暗暗的去了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然后在他到了祝棚节那个节日，在那个殿里面呢，他就在那里做什么呢？他在那里就开始教训人。那犹太人就非常的稀奇，觉得这个耶稣他没有学过什么学问，也没有读过什么书，怎么会明白圣经的这一些知识呢？然后主耶稣下面就讲了好多关于一些教导我们的一些话。所以在这里我们刚刚讲到第七章有一个中心的一个一个 点我们要抓住的，就是做一个真实实实在在的基督徒，我们需要不求自己的荣耀，单单的来求神的荣耀。而这一个第七章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一个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的。但是我们看见了，当一个人有一个心愿，想要在神面前做一个真实的人，去遵行神的旨意，单求神的荣耀的时候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会出现了一个难处，有好几个难处。但是我们第一个看见的就是他的兄弟不信他，然后后面呢会讲到有一些难处，就是犹太人他们也不信他，还质疑他，对付他。然后中间我们看见了有些人呢认识他的说他是好人，有些人呢又说他是迷惑人的，所以人的意见很多。所以呢，当一个人愿意在主面前有一个心智要做真实的人的时候呢，往往会发现在我们身边会有很多的声音，会有人不信我们，有人会误解我们，有人会说我们好，也有人会说我们不好，对不对？还有一些人可能会无故的恨我们，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难处的当中，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呢？我们这一些愿意在主面前做真实的人呢，常常会觉得我们好像很孤单，是不是？走在一个很孤单的一条路上面，好像没有人会明白我们，会受很多的苦难、挣扎，被人家误解。但是呢，我们要发现在第七章里面，主耶稣的所有的这些讲论里面呢，给这一班有心愿在主面前做真实的人的得胜的一些原则。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我们要找出到底在这样子的挣扎里面，这一些的被人家误解，我们怎么样能够坚持在主面前单单求他的荣耀，而不妥协于自己的荣耀呢？在这里我们发现至少有四个原则，所以我们可以交通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就是第六节那里，刚刚我们读的第六节，主耶稣对这个不信的弟兄们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里讲到一个等候神，学习等候神的一个操练。所以当我们在这一个学习在主面前做实在人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学习等候神的时间。我们要放下自己以为对的那个时间，我们要在凡事上面学习等候，到底神你的时间是什么。等到那个时间我们就勇敢的去往前，没有等到神的指示，我们不要凭着自己的意思在那里做什么。好，第二个点就是讲到犹太人他对耶稣的那个稀奇的问话，就是第十五节那里讲到的。这里讲到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会明白书呢？所以这里啊，就给我一个提醒啊，我们要学习在主面前做实在的人呢，就是我们不是靠天然肉体的那种聪明智慧来学习属灵的知识的。这里讲到主耶稣为什么会懂得神的这一些属灵的事情呢？他绝对不是靠着他自己肉身的那些条件来明白的。因为下面呢，我们看见了主耶稣讲到一个秘诀，当来认识属灵的事情呢，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自己说的。所以这里讲到有一个条件，我们要明白属灵的事情，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我们若立志遵守他的旨意行。所以讲到不是凭着我们要读很多书然后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也不是讲到我们的天然的智慧很高所以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主耶稣给我们看见这个秘密在这里，就是我们的态度在神的面前，到底我们是不是一个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的人。这样子凭着这一个条件，我们就可以来认识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是不是出于神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提醒。 然后呢，因着我们认识神了，我们才能够到第三个点，就是单单的来求神的荣耀，而不求自己的荣耀。为什么？因为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认识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被神的事情、神的荣耀的工作、荣耀的旨意抓住我们的心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有这一个心智，就是把我们自己以为是我们的荣耀的东西都看为粪土。是因为神先把他的荣耀开启在我们里面来吸引着我们，所以我们才愿意更多的放下我们以为自己在追求的世界的荣耀、自己的荣耀。所以这个是第三个点。第四个点呢是什么？第四个点就是第37节那里讲到的，我们刚刚讲到啊，我们愿意学习在神面前做一个真实的人，按照神的旨意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会面对很多的环境上面都是不好的，都是让我们灰心的，都是让我们觉得受伤害的。有些时候更加会让我们觉得周围的环境的压力太大了，我们会失去那个活泼的那个盼望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在这样子的环境中，很容易我们会感觉还有盼望吗？但是感谢主，在这里主给我们很大很大的鼓励，就在37节那里讲到，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是讲到圣灵说的。所以今天主告诉我们，如果当我们进入了这样子的一个光景的当中，觉得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干渴的时候呢，我们从哪里能够得着供应呢？我们不是在外面来得到任何其他的供应，今天晚上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到他这里来得着这个供应。所以感谢主，无论在今天我们在聚会生活里面可能属灵的光景不好的时候呢，聚会生活可能觉得非常的干枯，对不对？我们来到聚会当中，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多的摸到主在我们当中对我们心来说话，觉得很干渴，对不对？但是这里主告诉我们了，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有一个权利，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借着圣灵要把活水的江河赐给我们，让我们从里面，不是从外面得着什么供应，乃是从我们的灵的深处，他借着圣灵可以把这一个生命河的那个活水来从里面涌流出来，来滋润我们，把一切的沉闷的、死沉沉的那种误会的那种光景啊，一冲而去，更新我们里面的那个光景。这个是我们凭着信心可以随时来到主人面前求的。所以不是外面我们要求什么很多的改变，很多的那些活动，热闹的那些活动啊，聚会生活怎么样，要热闹那些，不是的，乃是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到怎么样来隐喻一位圣灵的这个秘诀。我们当我们抓住在圣灵里面的这一个，从他那里得着这个活水的供应的时候呢，那我们在聚在一起的时候，不是靠着一个弟兄、两个弟兄在这里讲，而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有这个活水的泉源在我们里面涌流，那我们的交通就活泼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不是只是来我们当中来好像依靠一个弟兄在这里讲，而是当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在聚会里面彼此有交通，但愿圣灵把活水的江河更多的涌流在每一个弟兄里面，让我们能够在这些环境的当中，我们在一起，我们能够彼此的劝勉，能够一直的保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活泼的盼望，享受他的安息，享受他的供应。不管别人怎么样来说我们、批评我们、论断我们、给我们压力，但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能够常常保持这个新鲜活泼的感觉。好，感谢主，这个就是第七章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的点，跟弟兄姊妹有一些简单的交通。然后呢，我们下面继续往前哦，第八章里面呢，我们知道，我们先来读一下好几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先来读第十二节，第八章的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然后呢，我们讲28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
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的教训我的。
对，然后这个第29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曾做他
所写的事。是，
好，然后呢，这个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
必叫你们得自由。好，在这个第8章里面呢，我们会看见一个中心的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就是，我们要在主面前做真实的人的时候呢，我们不单只是从罪里面要得着主的赦免，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因着认识真理，我们更多的从我们的己里面被主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享受神儿女的自由。那么我们看见了，在这个故事里面，一开始约翰就记载了一个妇人，是一个行淫的妇人，她被抓，被法利赛人抓，文士抓到，然后呢，这一些人就在试探耶稣，要看耶稣怎么样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个犯罪的妇人。那么主耶稣他就在那里弯腰不说话，然后呢，主耶稣突然间就起来，就跟他们说，如果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就先可以拿这个石头来打他。然后又之后呢，这些人呢，因着听着主耶稣这样子的话以后，他们就一个一个的从老到少都离开了，最后剩下耶稣跟那个妇人在一起。那么这个耶稣就跟他说，没有人定你罪了吗？然后那个妇人就跟他说，没有。然后主耶稣跟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了，从此不要犯罪。所以这一个记载呢，看见主耶稣来，他不是为了要定罪罪人，乃是要来拯救罪人，要把罪人从这样子的可怜的光景中，要赦免他们，要来拯救他们脱离这样子的可怕的光景。但是在这个第8章，约翰并没有停在这个犯罪然后得赦免就停了。后面呢，主耶稣跟众人说，就讲到他是生命的光，他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要得着生命的光。然后也讲到后面讲到那个，要是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要叫你们得着那个自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在这样子的一个认识里面的人呢，我们往往会面对一些的情况，就是仇敌要借着律法来控告人的良心，因为这一个是这个妇人跟这些法利赛人所代表的，就是旧约这个律法是叫人在这个律法里面呢，发现我们是一个罪人，那我们良心常常都受到很多的控告，觉得不自由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讲到第8章后面讲到，魔鬼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他是从此处处杀人，他是说谎的，他用谎言来骗很多神的儿女。所以呢，第二个一个情况就是讲到，当我们想要做真实的人在主的面前呢，魔鬼他不甘心的，就他一直要用谎言，要用黑暗，要用这一些死亡来攻击神的儿女，为了要神的儿女落入一个可怜的一个光景，要进入一个网罗，进入黑暗，失去光明，失去自由的一个属灵的生活里面。所以这一个是当我们有一个心智要在主面前这样子追求的时候呢，往往会面对的良心会被控告，第二仇敌要用谎言来拦主人来到神面前得到那个真实的光。那么在这个点上面呢，我们会看见有五个提醒，主给我们在交通里面给我们五个提醒，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一些的情况呢？第一个很重要， 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十二节那里讲到的，主耶稣说他是光，他讲到一个很重要，他讲到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了，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一些难处呢？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学习跟从主，我们不能够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也不能够跟着人的教导、人的遗传道理走，我们单单只能够跟着我们的生命的主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跟着生命的主走有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会得着生命的光，生命的光。我们跟着主走跟我们跟别人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跟着主走，主会给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得着光，得着方向。我们是越走越光明的。但是当我们跟随人的时候，跟随一些传统的时候呢，最大的差别就是失去光，没有光，跟了那么多都没有光，那不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分辨，就是要跟随主，要得着这个生命的光。那么这个光也可以说是在主面前的这个审判台前的光啊，就是他要在他审判台前把一切我们里面的黑暗都照明出来，为了让我们能够有悔改的机会，好叫我们能够在把这一些在我们里面我们可能本来都不知道的黑暗的拦阻我们跟神有亲密交通的东西的光照出来，让我们在主面前能够对付掉这一些，好叫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呢成为一个透明的一个器皿，可以不受这一些黑暗的东西拦阻我们跟神的交通。这样子跟随主的一个人呢，越跟随我们越能够觉得跟随主越来越踏实，越来越实在。因为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一人的光就是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对不对？所以这个光是越来越明亮的，当我们跟随主往前的时候，这个是非常的真实，对不对？那第二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十字架要把真实的跟虚谎的都要分开。因为在那个在28节那里讲到那些人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但是呢主耶稣跟他们说28节，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情是凭着我自己做的。所以十字架，当基督的十字架被显明出来，被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呢，这样子在十字架的光中，我们会分辨出来什么是神的真实，什么是人的虚谎，什么是魔鬼的谎言，都在十字架那里露出来，都会给我们看得很非常的清楚。所以啊，基督徒当我们在主面前要跟随主，要做真实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在十字架的与主同死同埋同复活的经历上面有份，这样子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的感觉越来越敏锐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分辨出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谎的东西。因着有十字架的工作，第三个点就是我们才有真实的见证。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讲很多，我的见证是真的，我的判断是真的，差我来的是真的。所以当我们经过十字架的这个工作以后啊，这个人越来越纯的时候呢，我们里面这个生命的见证才能够是有那个真实。所以我们真的要多多的活在神的光中，好像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越来越成熟，让我们显出来的就是真实的生命的见证。这个生命的见证呢，也有真实的属灵的分辨。那么具体来说，我们怎么样在跟随主的路上面来操练呢？这里主耶稣给我们说过，主耶稣给我们做榜样。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有两个主给我们做两个榜样。第一个是讲到主的说话，主耶稣在28节那里讲到，28节后半部分他讲到他说话是怎么说话的呢？他说话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来说的。所以主耶稣不讲自己的话，他单单从主他父神那里听见的话他就说，没有从父神那里听见的话他就不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要做真实人的一个操练。我们不讲自己的话，我们要交通的，我们要分享的，单单是主给我们的负担，我们来交通。我们在说话上面可以有这样子的操练来跟随主。第二个操练是什么？跟随主呢？第二个是在在29节那里， 二十九节那里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呢，怎么样能够来跟随主？讲到这个操练呢，就是二十九节这里讲到，因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诶，这个不是单单讲到说话，这是讲到我们做事啊。这里讲到我们要做什么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在家庭里面，主把我们放在每一个不同的岗位上面，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在这里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我们不是来求自己的喜悦，我们单单的来求我们的神他的喜悦。所以当我们在工作中，在我们在聚会生活中，在家庭里面，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活，乃是为了讨主喜悦而活。诶，所以更多的在这个点上我们能够操练的时候，这个就是在跟随主的两方面的一个操练，一个是不说自己的话，我们要学习说神给我们的话，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常常学习做神所喜悦的事，讨他的喜欢，不是讨自己的喜欢。这样子叫什么？叫做踏踏实实的来跟随主。因着这个踏实的跟随主的经历呢，主耶稣后面跟我们说到，在32节那里讲到，你们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了，你们是真是我的门徒了。然后因着这个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就叫我们能够，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操练了，慢慢慢慢呢，我们要认识真理，认识真实的，然后呢，这个真实的可以叫我们能够得到真自由。好，我们继续的往前走，我们来交通一下第九章的这一个故事。第九章的故事呢，是讲到一个瞎眼的人他的看见。所以在这个大家，我想弟兄姊妹都有读过这一个，那我们就不仔细的交通这个故事的 detail 内容了。那我们来读一下这一个经文好不好？第三节，第九章的第三节，我们读一下。
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说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第四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差我来者的工，
黑夜将到，没有人能做工了。
然后第22节看到一个，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就把他赶出会堂。
然后25节，
他说
他是个罪人，
不是
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瞎的，
如今能
看见了。然后最后我们看这一个37到38、哦、对不起35，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跟他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好，感谢主。在这个第九章的约翰福音里面，看见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做一个真实的人呢，就是我们的瞎眼的看见，等到我们在主那里得属灵的眼睛得开，能够从启示里面我们来认识神的儿子。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如果有心愿要在主面前做一个真真实实的人的时候，属灵的看见，得启示，认识神的儿子，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从这个第九章里面看见了，当一个得启示得看见的人呢，他立刻他会遇见一个情况，就是传统宗教人的东西立刻成为他的一个阻碍，成为一个对抗、限制、要对付这一个得启示的看见的人。 所以我们看见他里面很多的关于法利赛人要赶出会堂啊，这一些都出来了，因为这个人眼睛得开，那他面对的前面的情况就是这个宗教这些传统的东西立刻成为他很大的一个敌人，这个人要怎么样在主面前维持他的这个真实在主面前的这个生活呢？必须要顺着这个启示的光，不妥协的继续跟随主。所以在这里啊，不单只是主给我们看见面对着这种困难的情况，主也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得胜的一些的原则。这里有四个点我跟大家交通。第一个就是讲到我们的启示的经历必须是一手的经历，因为我们看见了在他的父母身上，我们看见一个点，就是他的父母看见他儿子得着看见了，然后大家那些法利赛人问他的时候呢，他们讲到一个在22章里面讲到，他们这个父母怕犹太人赶他们出会堂，所以他们不敢直接的证明就是说耶稣就是基督，因为他怕被赶出，他们放不下他们所以前所舒服的一个宗教的那种活动的这种行为，他们放不下，因为他们没有那个第一手看见神儿子的经历。所以这个第一个点讲到我们要做真实的人，不能够从二手经历来的这种看见，我们必须要在主面前得着一手经历的启示的看见，这样子是必须的。第二个点就是讲到这一个眼睛得开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这里第九章第三节讲到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眼睛得开能够得看见看明白神的旨意，认识神的儿子，这个是完完全全是神的作为，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我们不能够说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有多爱主又怎么样而得着看见，真的只是因为神怜悯我们，我们本来就像这个瞎眼的人一样在讨饭的，很可怜的，但是是因为神的怜悯临到他，要在他这个人的身上显出他的神的作为来，所以这个人他开始可以得着看见了，所以这个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所以每次我们想到我们怎么样在主面前蒙光照，我们都满心感谢他。第三个点讲到做工的原则，趁着白日我们必须要来做神差我们来做的工。这里讲到一个我们在主面前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想要有心来侍奉神，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启示的光里面，我们才能够真实把这个合乎神心意的侍奉献给神。这里讲到一个趁着白日我们才能够做神的工，如果没有光在黑夜里面，我们就不能做神的工，所以必须要维持在这个启示的看见里面的光，我们才能够做神的工。所以甘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已经得着主给我们的启示的，我们不能够往后退，我们不能够因着我们的软弱往后退，这样子我们不能够侍奉神了，我们一直要保持我们自己在这个光中跟主一继续的往前，我们才能够侍奉神。好，然后第四个点是什么？第四个点是这个瞎子自己亲身经历以后他所做的这个见证，这个有能力的见证。第四个点他说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是我知道的，是我第一手经历过的，是什么？就是我以前是瞎眼瞎的，我现在呢我能够看见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真实的见证。真实的见证是什么呢？就是见证神如何怜悯我们，如何把我们从可怜的光景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得着神的那个儿女的名分，从瞎眼的我们现在得看见，以前在黑暗里面的我们现在能够得着光，以前我们是在讨饭的，我们现在被带到神儿子的面前，能够跟他有对话了。哇，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的大怜悯。所以但是我们看见这里啊，这个瞎子他的看见不是一次的，他第一次是肉眼的开启，神再一次遇见他的时候是灵里的开启。所以我们看见启示啊是 一直在进步的，不是一次我们说哦，我认识了就好像停在那，不是，启示的光是一直在进步的，所以我们要在主面前一直的在主面前说，主啊，我要看见，我承认我没有完全的明白，你继续的启示我。主耶稣多么的愿意，他看见他们赶出他来的时候呢，他亲自的来找这个瞎子的人，要问他，你信神的儿子吗？他主耶稣主动的来启示，所以我们看见是神来主动找我们的，启示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在这么多的黑暗，这么多的辨识的这种的基督教的这种的情况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在呼召什么，在呼召得胜者。什么是得胜者？就是那一般眼睛已经被主打开的人，我们看见主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就是我们不能够沉睡，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等候主回来，我们要守望，我们的眼睛不能够打盹，我们要保持明亮。怎么样能够站稳在这样子的地位上面等候主回来呢？我们这里看见这个瞎子的反应给我们看见，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儿子，这一句话不是很简单的话，我们要相信神的儿子啊，在无论我任何的环境中，无论任何的艰难中，记住这一句话，这个瞎子的话就是我们要信神的儿子，不是信我们自己有多少的能力，不是信我们有多少在属灵上面的经验，不是信我们多少的智慧聪明，乃是信谁？信神的儿子。而因着信神的儿子，我们顺服神的启示，继续在主给我们的启示的看见当中，我们来付代价，来跟随，来持守，我们不妥协，那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有这一个真实的见证，给生命的见证献给主。好，我再借用大家可能五到十分钟的时间了，我们来交通最后在第约翰福音第十章，对，在第十章那里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的提醒。那在这一个第十章，我们先来读几句的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十章的第三到第四节好不好？看门的
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好，这个是我们读到这个羊，然后呢，上面呢，我们看第八跟第九，好不好？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
却不听
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
好，下面呢，我们读第十四章二十四节。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
我的羊也认识我。
对。
然后呢，我们读十一节。我是好牧人，
好牧
人
为羊舍命。
好，然后下面呢，我们读第十六节到十，对，我们读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在这圈圈里的，我必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
了。好，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以前读这一个的第十章呢，我的注意力永远就是注意到在哪里啊？这个第十节，传福音我们常常用的就是我来了是叫羊要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福音聚会我们常常都用这一句话。我以前一读这一个，我就注意到这个哦，感谢赞美主，你给我生命，让我的丰盛，我的祝福就很好了。是我什么都是我，这是我的好处。哎呀，但是我这一次我看的时候，我才发现不得了的这个丰富，因为呢，这里其实讲到更大更全面的一个东西。我跟弟兄姊妹讲，这个 这个中心的思想，大家可能就可以有一点的了解了。这里继续的是怎么样在主面前实实在在的做基督徒呢？这里讲到啊，我们做主的羊，我们不再偏行己路，我们来学习跟随主啊、当然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呢，主真的是很好，真的是像第十节那里讲到，他来给我们供应，给我们保护，给我们温暖啊、让我们得着这个更丰盛的生命，是不是很好？非常好，对不对？但是呢，不停在这里，后面因着我们这个越来越丰盛的生命，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丰富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会达到一个神的心意是什么？教会的合一的见证要彰显出来。哎呀，这里讲到，我另外有羊，我要领他们来，他们要合成一群，会同一个牧人呢。主为我们舍命，这个是讲到什么？主把他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不但我们自己得好处，得供应，得生命，我们这个生命一直成长丰富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会慢慢慢慢在生命中认识到神向着他的教会，他的心意就是要得着教会身体合一的见证的彰显。哎呀，这个我以前永远从来没有想过的，但是呢，今天我们再一次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主的心意何等的荣耀啊，让我们，所以现在就有路了，是不是？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在主面前得着生命呢？原来是为着他的家的见证，为着他的身体荣耀的见证，所以我们在这里追求，我们在个人生活上面，我们要好好的跟随主，因为主，我们要认识主有一个荣耀的心意，他荣耀的教会要借着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彰显出来，能够达到那个教会的合一的见证。哇，所以这个非常的感谢主啊。那么我们要看见呢，这里有一些点我们要知道的，讲到这些羊啊，他们有一个非常基本，但是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是什么？就是听。这讲到听的耳朵啊，这些羊的耳朵要受过训练的。你看他说那些有一些是贼，有一些强盗呢来的时候，生人认不出这些生人的声音呢就逃跑了，是不是？但是呢主耶稣说从门进来的这个是牧人，那些羊呢认得这个声音呢，他们就跟着他走。所以我们能够跟随主啊，我们的耳朵非常重要，我们要被训练到一个地步，我们会分辨什么是主的声音，什么不是主的声音，那是主的声音我们就要去跟，不是主的声音我们就不要去跟。我们记得撒母耳小时候就是这样子的，耶和华叫他的名字的时候，他不知道三次半夜的时候这样子，然后慢慢他撒母耳长大了，他学习分辨了，他认识到主的神的声音了。哎呀，他我们今天我们要在主面前跟随主去做真实实实在的基督徒，我们要首先训练我们的耳朵，我们要学习听主的声音，
嗯，
这个是关乎生死的。我们跟错人就进入了危险了，进入了什么？这些人来的不是为了帮我们的，他来怎么偷窃、毁坏、杀害？哇，很危险。所以我们不能够跟错人，但是不能跟错人的基本的操练是什么？我们的属灵的耳朵要打开，我们要能够有一个分辨主的声音。是主的声音我们就听，不是主的声音不要听，这样子。我们已经交通过了，主来到地上面了，是为我们做美好的榜样。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呢？他讲什么？在十一节那里讲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做什么？为羊舍命。所以当我们想到主这个榜样给我们做了以后呢，在约翰晚年的时候，他写了约翰一书，他讲到了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也该为弟兄舍命，对不对？这个是弟兄相爱的原则，就是我们为弟兄舍命，因着主为我们舍命，所以弟兄相爱的原则是我们为弟兄舍命。诶，我们就要问了，这个榜样跟教会合一的见证有什么关系呢？哎呀，我们就看见了这里的第一个，我们要看见教会合一的见证的条件是什么？ 这个合一不是外面来的，不是外面安排怎么样弟兄姊妹在一起就合一的，或者是怎么联合聚会联合在一起人都来了就是合一，不是的。真正的教会的合一呢，是从我们的生命来的，这个生命是父与子的这个一的生命，从这个生命来的这个合一才是一。所以我们要发现教会的合一的基本的条件就是从这个一来的，这个生命的一来的。那么这个教会合一的见证的实行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主的这个榜样，他要为我们舍命。所以放下我们自己，背起十字架，放下我们自己，为着弟兄，为着主的见证的缘故，为着神家的缘故，我们放下我们自己，我们就是可以按照这个十字架的原则呢，教会的合一慢慢慢慢就能够出现这个美丽的见证。当我们放下我们自己，我们都同归一个牧人，合成一群的时候呢，我们连于基督，持定元首的时候呢，那么教会的身体见证的合一就慢慢的能够被彰显出来。那实行是什么呢？我们讲到条件，我们讲到实行，我们讲到原则，那实行是什么？实行就是弟兄相爱，在弟兄相爱的原则当中，这个弟兄相爱不是说外面感情上面你好我好的这种相爱，弟兄相爱的这个实行啊，就是我们为弟兄舍命，我们不活在自己里面，我们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学习伏在元首的权柄底下，我们放下我们自己，我们只有一位主，我们隐喻同一位圣灵，我们只有一个见证，我们就是为着主在这里做我们聚会的。所以在这个弟兄相爱，弟兄相聚在一起，相爱的这个原则当中，这样子教会身体合一的见证慢慢就会彰显出来。所以第十章里面呢很重要，记得两个字，两个英文字，在这个生命里面，第一个是这个 fullness， 记得这个 fullness 就是得丰盛的，这个丰盛的生命的 fullness。 第二个字是 oneness， 就是讲到一，生命的一，这个 oneness。 所以这两个是非常有关系的， fullness 到 oneness也给我们进入这个更多的 fullness 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交通这个详细的交通，但是但愿今天呢，主把这四章放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主面前求主继续的光照我们，我们要更多的学习在主的面前做一个实实在在跟随主的基督徒。那四方面是什么？就是第一个，我们在第七章里面看见，我们要单单的来求主的荣耀，要学习隐喻那一位圣灵，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我们都不灰心，我们就持守，我们但愿主用活水的江河来滋润我们，供应我们，在最荒凉的日子当中我们仍然起手，主在启示中给我们看见他的荣耀的心意。这个是第七章。第八章是什么？第八章呢是讲到我们不单单只是在罪里面得着赦免，并且我们要因着认识真理，我们从败坏的己的里面被释放出来，让能够在主的面前做一个自由的人。自由就是讲到我们能够向着神的旨意说 yes， 我们向着败坏己的生命里面所有的情欲 say no， 这个是真自由。然后第九章告诉我们呢，在做一个正式的人呢，我们是要经过启示，从瞎眼到得着眼睛得开，因着属灵的启示得着认识神儿子的真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这个是一定是第一手的经历，不能够是二手的。所以这个父母这个失败就告诉我们一定要一手，不能够二手。然后第十章里面讲看见了，我们要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要进入认识神在教会里面的这个荣耀的心意，就是他要得着教会身体合一的见证的彰显，是借着为弟兄舍命，是借着这个弟兄相爱能够彰显出来的。所以这四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这些点上面留意，在我们日后的聚会生活追求里面呢，主能够更多把这些实际像做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再低头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晚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对我们心来说话，我们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实际，所以把下面我们的交通也仰望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们。
聚会的网站上面的一些报告事项哦，我们要来的这个主日的24号呢，是玛丽弟兄交通信息，谢仲瑞弟兄、Michael 弟兄来翻译，请为讲台的服事弟兄们来祷告。然后呢，我们这一个周六23号，感谢主给我们在周六福音聚会服事的弟兄姊妹呢，有一次交通聚会。我们4点开始包饺子，5点开始吃晚餐，然后6点到8点会有交通。如果弟兄姊妹有心来参加的话，请踊跃的参加，可以在网上有一些报名，这样子我们可以预留那个食物的那个分量。然后继续为着29号下个周五，我们在感恩节之后呢，感恩聚会有一个交通聚会，29号的晚上举行。所以那下一个周五啊，弟兄姊妹，我们是暂停一次我们的读经聚会，所以特别留意，如果你在线上的话，下一个周五我们没有读经聚会，我们再下一个周五会继续，但是下一个周五没有读经聚会，请弟兄姊妹继续为着聚会的这个交通聚会弟兄姊妹一起交通，数算神恩典，来感恩，来祷告，好不好？我们的教会网站的报告就是这一些。好，下面我们就进入交通。